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啊，实在不是我们选择了你，乃是你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的选择无非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前途、我们的一时所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计划着，我们就渴慕着来认识你。我们能够来到美国，能够在美国听到福音，能够信耶稣啊，都是你的恩典，是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茫茫的人海当中，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拣选我们这样，拣选像我这样渺小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就像海边的一粒沙那样的渺小，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那样的微不足道。但是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你看我们的永恒为宝贵，你让你的独生儿子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和联合，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我们可以重新找到我们人生的价值、方向和意义，让我们重新找回你在创世之初所要赐给我们的人的尊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不再是狭路相逢的人，不再是斤斤计较的人，不再是只是为衣食所需而忙碌的人，乃是有价值、有意义、有尊贵、有方向的人。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拥有真正的蒙福的永恒。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去掉我们一切的昏睡，求你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啊！求你让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聚会当中，真的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们也可以在他再来的时候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神捆绑那这一切的作为和搅扰，求神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22章第6节到第16节，题目是我必快来，赏罚在我。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啊，我想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好，我们弟兄开始读。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我已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讲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哎，谢谢大家，请坐。这一段的经文大概是分两段，第6节到第11节是天使与作者的互动，第12节和16节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劝勉。 好，我相信这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讲主要来了，啊，主要来了这个重点，我们可以从五个地方来看出来。第一个是这是快成的事，第二个是看哪，我必快来。那这句话出现了两次，在第七节和第十二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日期近了。那最后一个就是十一节，十一节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是讲了末世的一个光景，就是在末后的时代里面，人信耶稣是非常困难的，人可能要走自己已经选择的道路，无论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一个信的人要持守他的信心，一个不信的人他可能这样一直不信下去。所以说快成快来近了，还有每个人要坚定走自己的道路，这都是在说明末后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第一个重点，这段经文的。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强调祝福。那有福了也出现了两次，就是在这么一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所以说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两个重点，主来的日子近了，要做一个有福的人。那到底什么是主来的日子呢？那简单的讲，主来的日子那就是世界的末日，那就是世界的末日。所以启示录还有这段经文都是在一直在强调这么一个信息，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他反来覆去在重复说这一句话，看哪，他必快来，赏罚在他。那怎样才做一个有福的人呢？这边大概讲了这么几点：不可敬拜天使，不可封住预言，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主，然后最后是做一个有福的人。啊，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构。那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就是世界的末日。我们一想到世界末日，我们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世界的末日，或者世界末日的一些很重要的征兆是什么呢？好，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自然灾害。好，我们看一下照片哈，有的是以前看过的，这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死亡人数是23万。2008年四川大地震，死亡人数是差不多7万。2010年海地大地震，死亡人数5到10万。2010年中国南方洪涝灾害，2011年和2012年印度旱灾求雨，2011年日本的海啸。那最近的是今年的北京的暴雨，大概据说官方数字是死了77个人。啊，这是两个照片哈，这个是非常吓人的哈。据说在北京住，现在要买船了。星期五的时候，住在错椅的哈。南面可能没有下，住在错椅的大概也就是下了半个小时到40分钟非常大的雨。我们星期五如果去聚会的话，去的比较早哈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哈，我们那个车是很难开进去的哈。就是当我们真的是硬着头皮开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那个车会熄火。为什么？因为那边的水非常的深啊，就大概就下了40分钟，那个雨就已经那么深了，我们的轮子大概一半都在水里了。所以我想哈，如果北京能下上6-7天的雨，如果都那么大的话，出现那么大的一个死亡的状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说灾害哈，或者自然灾害，这是世界末日来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征兆啊。说世界末日哈，我们一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转换一些概念哈。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概念，它也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就世界末日哈，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信仰的概念，也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啊，我这边给大家读一段游子英上的书哈，讲到这个世界的起源和世界的末了。他这边讲了哈，热力学里面有两个定律哈，第一个是世界公认的能量守恒定律，或者叫做能质守恒定律，就是热能和机械能是互相转换的。不仅仅如此，能量和质量也是互相转换的。但从总量上讲，能量和质量这是守恒的。那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呢，我们大概可以哈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质量还是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就在这里了。也就是说，宇宙它不能够自己开始，就是说宇宙形成之后，我们不能再创造，也不能再减少了。宇宙的形成它是需要有一个开始的， 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呢，是讲分子有规则运动的机械能，可以转化成无规则的热能，但是无规则的热能呢，不能转化成有规则的机械能。如果用一个科学术语来定义的话，那就是熵值在升高，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没有规律，因为有规则的机械能不能够转化成，能转化成无规则的热能，但是无规则的热能不能转化成有规则的机械能。所以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那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这个世界迟早会结束的，因为它是变得越来越无序。我相信啊，弟兄姐妹，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最近的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就像圣经上讲的一样，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就像我们所穿的衣服一样，它越来越旧了，就像我们所住的这个房子一样，也越来越老了。虽然我们用了很多的办法来修来补，但是终究有一天这个衣服是不能穿的，那这个房子是不能住的。这就是我们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宇宙的空间。所以说，无论是从信仰的角度讲，还是从科学的角度讲，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结束的。那这边还有一个图片，目前我们全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很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是水的缺乏，第二个是粮食的缺乏。平均每3.4秒钟就会有一个人饿死，全球大概有8亿人营养不良，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我们在美国可能感觉不到啊，因为美国来讲经济是相对发达的，物质是非常丰厚的，但是世界的绝大多数都是处在相对的贫困和缺乏当中的。所以这些都是世界末日来临的征象征兆，也就是主再来日子的一些征兆。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在讲启示录，如果是主再来有一个特定的日子的话，那究竟发生在启示录的哪一段、哪一章、哪一节啊？启示录先讲了七印，后讲了七号，然后讲了七晚，那最后是对巴比伦、对两个兽、对魔鬼的审判，然后是白色大宝座，然后是勇士。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大概比较倾向于认为，如果主再来有一个特定的日子的话，大概是在七号和七晚之间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七印那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七号也是人类共同的历史，但是七号那个毁灭的程度已经是1/3了，那七晚就是100%了，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已经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个时候基督徒已经被提，所以很有可能哈，主再来的日子是发生在七号和七晚之间的某一个特定的日子。那福音书里面讲到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会有打仗，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地震。但是呢，这边经文又说这些只是灾难的起头，就是我们会看到战争，会看到饥荒，会看到地震，但这个只是开始而已。那最根本的主再来的一些迹象包含大灾难、大迫害、福音变传、爱心、信心冷淡，还有假先知。这边哈，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哈，福音变传不一定是大家都信福音。我相信现在福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传了，为什么呀？因为现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已经把福音的信息普及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的啊，这是福音变传。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了，主再来的日子的确已经近了。那另外一个就是道德的下滑，或者叫信心和爱心的冷淡。好，我们在这边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同性恋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把同性恋拿出来呢？因为在创世纪第18章里面，上帝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那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同性恋，而且是公开的、强制的、合法的同性恋。所以神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给毁灭了。而且通过亚伯拉罕祷告，我们知道其中连10亿人也找不出来，10亿人也找不出来，也就是说顶多有9亿人，最后我们发现可能只有4亿人。所以说索多玛它整个的城市都在犯同性恋的罪恶。 所以我们看一看同性恋的他这个历史，就大概知道我们的世界的末了的确是已经近了。同性恋大概是经过这三个方面的发展哈，一个是比较隐秘的，实际上中国很早就有同性恋了啊，如果大家读过《红楼梦》的话，大概知道《红楼梦》里面实际上讲了一点，春秋战国里面实际上也有同性恋，其中有一个国家叫做晋国，它一开始有六大家族，最后成了三大家族，三大家族就是后来的赵国、魏国和韩国。那另外的三个家族是怎么被灭亡的呢？当然是权力斗争，但其中一个家族灭亡的时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这个头，家族的头，他有生活腐化问题，因为他有同性恋，那这个也做了一个借口来把他们一家给灭了。所以一开始同性恋是很隐秘的，但是后来就变得公开和合法，就像荷兰，那现在同性恋结婚是可以的了。荷兰曾经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发源地，但是目前荷兰的同性恋结婚是合法的。如果牧师在讲台上谴责同性恋是上帝不喜悦的罪的话，别人可以告他的。现在美国的很多州也这样的，啊，这是第二个公开化和合法化。第三个就是全球化，第三个就是全球化，就是这样的一个罪恶不仅仅局部在一个地区，而是开始向全世界蔓延，最后可能会进入教会，最后可能会进入教会，以至于在末后的时代，上帝要在这个世界甚至在教会里面找那么多的义人，让他不灭亡这个世界，也就找不着了。好，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哈，大家可以听一下。长老会，美国的长老会在2008年6月27号召开年会的时候，54%的票支持，46%的票反对，就是支持撤销同性恋者不得担任圣职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决定就被撤销了，就同性恋可以担任牧师，可以担任长老，这是美国的长老会2008年。那美国的圣公会2009年7月13号他们主教会议99票对45票通过了同性恋可以担任牧师的决定，那第二天7月14号全国大会通过了同样的决议，这是美国的圣公会。美国福音派路德会2009年8月21日全国大会也通过了有配偶的同性恋者可以担任牧师。好，我一开始没有听明白什么叫做有配偶的同性恋者，也就是说这个同性恋他有可能有一个配偶，那这个配偶有可能是同性的也有可能是异性的，他们是可以担任牧师的。所以说哈，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这样的严重的问题实际上离我们不是那样的遥远，可能我们觉得非常的遥远啊，至少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所在的宣道会还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哈，大家一定要清楚哈，什么叫做罪哈？罪就像癌症一样，它会扩散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癌细胞给切除？因为如果不切除的话，这个癌细胞会扩散的，就像诺亚的洪水一样。上帝如果不灭亡除了诺亚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的话，他们的罪恶最后也会扩散到诺亚一家，最后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了，那整个人类就灭亡了。所以说罪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会扩散，我们目前可能觉得还比较遥远，但是终有一天它会临到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抵制它的话。啊，就像我现在身体可能看上去很健康，那我可能在胃里面有个癌细胞，那我的手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那我是不是就不要管了呢？那不可以的，如果不管的话，这个癌细胞迟早有一天会扩展到我的全身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个时代，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一个道德下滑的时代，一个不以罪为罪的一个时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主再来的一个标志，就是爱心信心的冷淡，人道德的下滑。那还有一个就是假先知啊，假先知这是主赖的日子进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圣经里面不止一次提到假先知，他们冒充他们是基督，他们冒充他们是救世主。我最近去开会哈，听到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消息，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哈，我们叫他叫异端也好，叫他叫邪教也好，无论如何他们是给我们不同的信仰。据说他们现在在美国已经开设分部了，他们在美国已经设立网站了。前段时间我给我的母亲打电话，她说我们村啊有一个女的突然找她， 他说现在我们不要称耶稣的名了，基督在中国已经降生了，第一次降生是在西方，第二次降生是在东方，第一次降生呢是男的，第二次降生是女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称耶稣的名了。我说这是东方闪电，你以后就不要再让他到我们家里来了。那是我的母亲在中国，那我去开会，我听说东方闪电他们已经来到美国了，借着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哈，我们现在觉得很时髦哈，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全球化是圣经的概念，全球化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是通过圣经来的，大使命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概念，你们要往普天下去，是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全球化的实现是最近才实现的，所以说这些假先知，这些敌基督，他们也借着全球化，借着信息爆炸，借着个人主义来推行他们的信仰，来推行他们的信仰。所以我觉得哈，美国它不再是一个哈信仰自由的国家了，我认为它是一个信仰泛滥的国家。大家想过没有，全世界或者中国所有的信仰或者派别都可以在美国找到它生根发芽的地方，因为这里是自由的，所以这样的自由已经不是自由了，已经是泛滥了。好，我听另外一个传道人给我讲，他说中国的三字它的系统已经派牧师在纽约开查经班了，所以中国的三字也在走全球化，所以这些都是末日来临的一些迹象。但是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日期的，圣经上非常清楚的说，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去年的时候大家闹得沸沸扬扬的哈，有个 Family Radio 什么之类的，他们预言哈哪一天是世界的末日啊，最后没有发生，所以犯错了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的说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日期，但是呢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像我们看天气一样，就像我们看树一样，我虽然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主给我们的呼召和劝勉就是做一个有福的人。那做一个有福的人，第一点就是不可敬拜天使。大家能不能一起在起立，我们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大家请坐。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上帝的启示的管道里面，天使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帝的启示是借着耶稣，借着天使临到使徒约翰的，然后使徒约翰把他看见的写下来，然后就赐给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启示的管道。但是呢，在这个启示的管道里面，使徒所面对的是天使，所以他这边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要敬拜这个天使，但是天使就非常郑重地告诉他，你千万不可，一定不要敬拜我，我和你是一同做仆人的，我们要敬拜神。所以这边哈，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作为人哈，一定不能够敬拜任何的中介、途径、方式、工具或者是名字，我们敬拜的对象一定是神基督，唯有基督是目的，其他都是途径。但是我们做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哈，我们人是很容易敬拜途径的，很容易敬拜某一种方式的这就是奥古斯丁对拜偶像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拜偶像呢？拜偶像就是你去敬拜那些本来被使用的东西，你去使用那本来被敬拜的，就神本来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却使用我们应当敬拜的神来完成我们自己的目的，那就是拜偶像。像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应当使用的，但是我们却来敬拜它，那这就是拜偶像。所以这是奥古斯丁关于拜偶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所以按照这个定义哈，很多的东西都可以 看成是都可以成为偶像，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绝对坏的，这些东西可能是好的，就像教育，就像美丽，就像金钱，就像技术，甚至是教会和宗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他们本来是途径，让我们来认识神的，让我们来敬拜神的，但是我们却要用神来实现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却成了我们终极的目的，所以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实际上我们人哈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哈。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肯定听过这个故事，有一个渔夫哈在那边打鱼，打完鱼他就累了，就在沙滩上就躺着晒太阳。好，那过来一个百万富翁，这个百万富翁在这个沙滩边上有一个别墅，他过来度假。那他过来就跟这个渔夫聊天，他说你干嘛躺在这里这个晒太阳呢？他说我累了，就在那边享受一下。他说你干嘛不去这个多打鱼呢？然后这个渔夫就问他为什么要多打鱼呢？这个保安夫就说啊，你多打鱼可以多赚钱，然后赚了钱再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赚了更多的钱还可以赚更多的钱，那最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保安夫。然后这个渔夫就问这个保安夫，你成了保安夫以后你想干什么呀？他说那就可以在这边晒太阳了。他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在这里晒太阳了吗？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赚钱的目的本来是要享受生活，但是最后赚钱就成了我们的目的了，我们就牺牲我们的生活来赚钱了。实际上人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的。所以有一天晚上哈，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就睡不着，我就想我读书的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侍奉神？但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读书成了我的目的了。好，我祷告神啊，神啊，你让我这门课一定要学好啊，这门课一定要考好。你看到没有，神就成了我的工具了，读书不是工具了，神成了我的工具，达成我读书的目的了。那读书就成了我的偶像了，我本来是使用读书来敬拜神的，现在使用神来敬拜读书了。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我现在在教会侍奉，我在教会侍奉也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我侍奉的目的本来是要侍奉神，但是现在为了要达到某一种的侍奉啊，无论是讲道还是其他的事情，我开始祷告了啊，神呀，你一定要让我把这个道准备好，你一定要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神就成了我的工具来达成我的目的了。我本来是使用我的侍奉来敬拜神的，现在使用神来敬拜我的侍奉了。所以说这些中介都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说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尼托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我们在教会中侍奉是侍奉神还是侍奉殿。如果使用神来敬拜我们的殿，那就是拜偶像；如果使用殿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就真的是侍奉。什么叫做侍奉殿呢？侍奉殿好像就是我们要祷告，要求神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殿成为某一的模式，成为我所希望的目标，达到我所愿意的结果，这都是在侍奉殿，而不是在侍奉神。实际上我们讲的严重点，这都是拜偶像。所以我们人是非常容易犯这样的错误的啊。刚才郑国弟兄唱了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宣教的中国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戴德生非常的爱中国，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如果我有100条性命的话，大概是这样啊，我不会留下1条不给中国的。如果我有100万英镑的话，我不会留下1英镑不给中国的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哈，他说不是中国而是基督，不是中国而是基督。也就是说他在中国侍奉的一个终极的目的是侍奉基督，不是侍奉中国。如果中国成了他终极的侍奉目的的话，中国就成了他的偶像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好，我相信这样的中介非常多非常多，实际上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中介，都可以成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吃苦，在吃苦是不是目的呢？不是的，吃苦并不能够救我们，我们吃苦的目的是为了侍奉上帝，唯有基督才是目的，唯有基督才能够救我们。我听一个弟兄讲过他的一个生命成长的经历，他说他一开始就很追求知识啊，他以为知识多了啊，懂得多了，圣经熟了，那就是认识基督了。他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他懂了很多并不见得爱基督，也并不见得认识基督，也并不见得爱其他人。他后来就追求感觉，追求经历 啊，追求属灵的恩赐，他也追求到了一定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这些感觉也并不见得一定能够帮助他能够爱神，能够爱别人。他开始在教会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人一般看来这就叫侍奉。他以为这样，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了。发现，在教会做很多的事情，也不见得能够改变他的生命，让他更加的爱主，更加的认识主，更加的爱别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婚姻、教会、家庭，我们的感觉、经历、知识、侍奉，甚至读经、祷告，这都是我们敬拜神的途径。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不是终极。我们的人很容易将某一个神学体系、某一种侍奉的模式、某一种教会的模式，把它绝对化，当成一个终极的目的，然后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实现这些侍奉的模式，实现这些教会的模式，推广这些神学的体系。我前几年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哈，可能最近少了一点，叫《牧人的杖》。牧人的杖据说在中国教会非常的流行，但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这样推理的哈，一个信耶稣的人一定会有圣灵，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同意哈。然后他继续推理，一个有圣灵的人一定会被圣灵充满，大家同意不同意？啊，不一定哈，不一定哈。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说方言，你看到没有？所以他的逻辑最后就是，你要信耶稣，那你一定会说方言。如果你不会说方言，说明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属灵的经历恩赐当成一个绝对的东西了，当成一个终极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很容易骄傲。就像我认识一个神学生一样，他有一次去内蒙古侍奉，他碰到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就问他，你会不会说方言？啊，还好哈，这个弟兄会说方言。他说我会，我有这样的经历啊。他说那好，咱们是一家人，否则你就不是。大家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中间的东西当成一个终极的目的，然后使用神来达到这个中间的目的。这样的话，神就是我们的目的了，神就是我们的工具了，不是我们的目的了。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目的了。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有名的翻译圣经的人，他叫丁道尔，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叶柔敏。那丁道尔是主要是翻译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英皇钦定版的。那叶柔敏是翻译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的。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读很多的书，然后去很多的地方去参观，包括教会，包括名胜。但是在三十岁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就病得不能起床了。他在一个意象里面，他感觉来到了上帝或者基督的审判台前，他对基督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神说，你在说谎，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是一个古文学家，因为你对这些古文太感兴趣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哪里。我们看到没有？叶柔米本来是学这些古文来敬拜上帝的，来侍奉上帝的，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成了他的偶像了，成了他的目的了。他整天去跑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看人家怎么写拉丁文、什么希腊文、希伯来文的，那这些东西就成了他的偶像了，成了他的目的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人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我是不是就要不读经、不祷告、不侍奉了？因为我们太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了，是不是这样呢？啊，不是的哈，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如果我们离开侍奉、离开读经祷告，我们永远不可能成长的。我们会犯错误，但是我们的错误是在恩典里面的。所以说，我们要在教会、家庭、婚姻、经历、知识、侍奉、读经、祷告里面，我们学习，我们要警醒。这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这一些都是我们认识基督、敬拜基督、得着基督的途径。所以我们用这么一颗警醒的心、寻求的心，圣灵也会带领我们来学习，来真的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怎么做一个有福的人，不可敬拜天使。那另外一点就是不可封住预言。第十节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近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哈，启示录是圣经里面差不多最难的一本书了。像中国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叫加尔文，他从创世纪到犹大书几乎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解经书都写了，但是唯一没有写的一本书就是启示录。所以我们可能对启示录比较怕，好，我们觉得读不懂我们可能就不读了，但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圣经里面唯一有一本书有一个特别的鼓励的，就是你读圣经里面所有的书神都会祝福我们，但是呢读这一本书有一个特别的祝福和鼓励，这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啊，这是一个特别的鼓励，我们不见得都懂，但是我们懂了多少遵行多少，这就是我们的祝福。所以说我们读启示录不见得去理解所有的细节啊，不见得是能够把启示录里面所有的东西能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连在一起，乃是我们对他们基本的经文和内容有一个把握，然后对整体上有一个把握，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神带领我们到哪一步就哪一步，那一些细节我们有的可能明白有的可能不明白。所以我这边看到哈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这个小孩子哈可能比大人更容易懂启示录，而且小孩子很喜欢懂启示录。他说一些神学生他们在踢球的时候路过一个球场，看到一个小孩哈在那边看书，他大概十多岁，他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在看启示录。哟，这帮神学生一听你在看启示录，他说你能看懂吗，他说我能看懂，他说你懂了什么呢，他说耶稣会赢。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小孩子只有十多岁，那他读启示录就读到了一点耶稣会赢。这就是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主耶稣基督肯定会赢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就很愿意去读。这边还有一个牧师他在祷告的时候祷告说我下一步要讲什么书哈，在教会讲到他就感到好像神带领他要讲启示录，他就有点勉强，因为启示录比较难，他就在想好，我要去把以前的笔记找出来，还找很多的笔记，把参考书都找出来，好，我要认认真的去准备然后讲启示录。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他就感到好像神又带领他说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你就读就可以了，光读就可以了，不要讲，把启示录一段拿出来读一读就可以了。他就觉得这个简直是不 make sense， 好，我作为一个牧师好像不加一点东西不解释一下我这个工作岂不是就没做吗。但是感谢神哈，他最终还是顺服了，他就在教会里面开始就是读启示录。那读完以后大家就起来祷告，然后他就发现当他读完以后大家起来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的做工就非常的明显，那很多的人赞美神，很多的人认罪悔改，大家祷告一会儿唱一会儿诗歌，然后又读一段，读一段以后大家就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唱诗继续的悔改继续的认罪，他们教会就这么复兴了。所以说我们读启示录哈，不见得成为一个专家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哈，我们读启示录不见得成为一个专家，我们只要存着信心在神的恩典里面去读就可以了。所以当我们不去读不去讲启示录的时候就是在封住预言了。但是这边圣经告诉我们的非常的清楚，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啊，这是第二点，做一个有福的人，第一点是不可敬拜天使和所有的宗教，第二个是不可封住预言，第三点就是认识主。那这边有几节的经文哈，讲到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这是希腊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它是首先的它是末后的，它是初它是终，它是大卫的根，它是又是大卫的后裔，它是明亮的晨星，而且赏罚在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这边哈主要是告诉我们他是神，他是法官，他是大卫的根，那就是王，他是明亮的晨星，他是救主，他要开辟一个新时代。所以这边哈，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启示录里面主耶稣的形象给我们平常在教会所听见所看见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哈比较熟悉的是圣诞节耶稣的形象，他在马槽里面非常的温馨哈，非常的安详，这是平安夜，他可能体恤我们的需要，他像一个牧者一样来关怀和带领我们，他有很大的能力，他可以平静风浪，他是上帝的羔羊， 最终亚伯拉罕没有献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但是上帝却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替我们的罪献在了祭坛上，说他是神的羔羊。但是启示录给我们主耶稣的形象是以另外一个形象，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查看人的肺腑心肠，他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他是一个威严的战士，他口中的话好像利剑，是有权柄，是有能力的，他是至高的上帝，他是尊贵的，他是荣耀的，他是威严的，他是可畏的。这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的另外的主的形象。所以说我们要真的是认识我们的主的话，我们一定不能仅仅认识我们主的可亲，也要认识他的可畏。我们不一定不能仅仅认识他的可畏，也要认识他的可亲。这是做一个有福的人的第三点。第一个是不可敬拜天使，不可敬拜任何的宗教，只有神是我们敬拜的终极的对象。第二个是不可封住预言，第三个是认识主，那第四个就是做一个有福的人。这总结一下，什么叫做做一个有福的人？启示录大概讲了七福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有八福，那启示录里面有七福，大家能不能一起来我们读一下这七福啊？我相信这七福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请坐，谢谢大家。这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本书哈，所给我们的劝勉，怎样做一个有福的人，一共有七福。那第一和第二是关于启示录的，就是我们不能够封住这个预言，我们要去读，我们要听，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相信差不多是第三福和第四福，这大概是讲到了我们的称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天国，是要在第一次的复活上有份，这是第三福和第四福。那第五福和第六福呢，我想大概是讲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长，我们的成圣，我们要洗净自己的衣服，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最后一个福是寻道的祝福。所以我们读到第五福和第六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喻需要解释一下，那就是什么是衣服，衣服到底是比喻什么。那衣服最开始是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失去了上帝的荣耀，赤身裸体以后，上帝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是衣服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是第二次的衣服。那另外一处是启示录里面的讲到衣服，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基督，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一迹。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衣服第一个方面表示我们的义，但是我们自己的义是不完全的，只有神的义才是完全的，它可以表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义，但是这个义呢一定要有行为的表现，因为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所以圣经里面这个义父表达神的义的时候，不仅仅是地位上的称义，不仅仅是信心，也是我们生活的实际，也是我们的行为，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所以说我们又可以把义父和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所以义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预表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义。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但到底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义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认识独一的真神和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基督就是真神，基督就是永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弟兄姐妹哈，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不是神给，不仅仅是神给了我们生命和永生，而是神把基督给了我们。基督就是生命，基督就是永生。那信耶稣就是得着基督的生命，就是得着基督。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可能得了很多，我们可能得到了健康，得到了工作，得到了绿卡，我们可能五子登科，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基督的话，那按照神的心意我们什么都没有得着，那是非常遗憾的。那有的人可能什么都没有得着，他可能也没有很好的工作，也没有很好的健康，也没有身份上的顺利，但是他却得到了基督，按照神的心意他就得着了一切。圣经里面一个很明显的比喻，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的那个拉撒路和财主。在人看来那个财主得到了一切，但是在神看来他什么都没有得着。那个拉撒路在人看来他什么都没有得着，但是在神看来他得到了一切，因为他得到了基督。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就是得到了基督，我们传福音就是传递基督的生命，就是把基督的生命传给别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递。所以说我们的福音哈，我们再复习一下，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恩典、得救、称义，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死了，这是一个代数，说神看我们是义的，基督的生命进入了我们的生命，主替我们死，所以说我们就不必死了，因为我们承担不了那样的死亡。这是福音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福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行为得胜成圣，就是主替代我们活，那这也是代数。为什么需要主替代我活呢？因为靠我自己根本就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来，靠我自己根本就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成长的时候，不是说我成了一个好人了，不是说我的本性改变了，不是说我这个里面这个肉体变了，而是基督成型在我的心里面的，而是基督在我身上兴旺了，我自己的肉体衰微了，肉体不再主导我了，而是基督在主导我，而是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所以说我们表达的更哈到位一点，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让基督完全的来掌管我，基督成了我的生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我们这个观念是需要转换的，在真理上是需要认识的。我们基督徒成长成圣得胜的关键不是立志行善，因为在我肉体之中没有想良善，我如果立志行善的话，一定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成圣成长的关键是随从圣灵，效法基督。我们人站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上，我们所做的不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不是我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而是神要我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我立志行善，而是随从圣灵，不是我要，而是神要。所以说成长成圣的关键和秘诀，就像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所讲的，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只是器皿，我们不是那个力量和生命的源头，只有神才是那生命和力量的源头。所以我们所做的哈，不是自己来做工，而是让神来做工，不是我自己来做工，而是让神来做工，我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我们举一个比较直白的例子哈，圣经里面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参孙的故事。参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啊，大力士是不是？我估计那个叫泰森也打不过他哈。据说中国又拿了几块举重的金牌哈，不是拳击的金牌，这是破天荒的。所以这是参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个大力士。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参孙他力气那么大的根源不是他本来的力气有那么大，像李元霸那样可以拿百百斤大的哈那么重的锤，不是他本来的力气有那么大，乃是神的灵与他同在。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跟别人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虽然他可能一个人能打得过两个人，但是不可能打得过三个人。所以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基本上和常人是一样的。就像他跟那个达波拉说的一样，你要是把我的头发剪去的话，我就会和其他人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仔细去读参孙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参孙他本身并不是大力士，他之所以大力士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只是神的器皿，他不是那个力量的源头。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我们在追求成长追求成圣的时候，如果靠我们自己，大概有两个结果啊。第一个是我们就忍耐不住了，比如说我不想发脾气就发了，忍耐不住了就失败了。第二个哈，即使是得胜了，那也是险胜啊，就是我好不容易啊控制住了，但是这也是控制住了，可能下次就控制不住了。这即使是胜了，那也是险胜。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就是不是我们自己在做工，而是让神来做工啊。尼托生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他想为神做工的话，他要先让神在他里面做工，他才能够为主做工。如果神不在他里面先做动工的话，他就不能够为神做工。我相信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哈，这个是比较明显的。我星期四预查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啊，就是穆迪啊。穆迪是一个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那他有一次在布道的时候，他就最后哈让大家举手信耶稣，结果都举手了。都举手了，他一看他就不太相信哈，是不是当中有些人没听明白哈？他又说了一句，他说如果你信耶稣的话，那你就在座位上站起来，如果不信的话你就坐在那里不要动了。结果都站起来了，那他还是不信啊，怎么可能我这么一步到怎么都信耶稣了。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哈，现在听清楚了，要走到前面来，那不信耶稣的你就坐在你的位置上就不要动了。结果呢，那所有的人都跑到他前面来了。所以说最后他就不得不承认这些人都信耶稣了。那他后来才知道，在他布道的同时，很多的人在为他祷告。所以他只是一个器皿，他只是一个器皿。那做工的源头，做工的那个生命的源头和本体不是目的，而是神自己，而是基督自己。所以我就感到哈，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大概是摆一些灯哈，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我们要装饰一下，还要摆很多的灯，把这个灯摆得很整齐，这里摆一点，那里摆一点。我们把这个灯摆好了，如果没有电的话，那是没有用的。你光靠这么多灯，这个灯再多，它也照不亮这个房间的。只有来了电，这个灯才能照亮这个房间。所以说，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哈，大概都是在那边摆灯。但是这个灯真的能够照亮别人的话，只有神的恩典进来，只有基督进来，只有基督的生命进来，只有圣灵的能力进来，这个灯才能够亮起来，才能够照亮别人，才能够对别人有帮助。所以说基督是目的，基督是满足，基督是能力，基督他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好，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非常的熟悉，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在旷野里看见荆棘在燃烧，燃烧的时候呢，他发现非常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火是非常的旺，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这个火非常的旺，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那这个意象的含义到底在哪里呢？好，我大概听过两个传道人是这么讲的哈，我也比较同意。这个意象的含义就是这个燃烧的源头，燃烧的力量和荆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荆棘只是一个器皿，荆棘只是一个管道，这个火这个燃烧是从神那里来的， 它是和这个经籍不沾任何边的，是完全独立的，是完全分开的。当然它是在这个经籍上燃烧，但是和这个经籍是没有任何的连结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罪性，这就是我们的老我。神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是不需要我们任何的旧有的本性、天然的肉体的。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所有的生命、我们所有的做工的果效，如果真的是做工的果效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做工，我们只是神里面的器皿。所以说摩西哈，他在旷野待了40年，实际上神就在预备他，想通这么一件事情：你要回到起点，你要回到 zero， 你要回到零。那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也相信是神的带领，他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他不对的地方是，他要靠他自己的力量，靠肉体的力量，靠刀枪的力量来救以色列人出埃及，那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基督虽然是他的目的，但基督还没有成为他的力量，所以说又用了40年的时间，基督才成了摩西的力量。他看到这样一个异象，他就知道这个燃烧的源头不是他自己，乃是神自己，他只是神的器皿，他所做的就是要顺服神，让神来做工，让神来做工。那在侍奉中是这样，我相信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啊。大家觉得可能这个东西给我每天上班没有太大关系啊，我每天上班可能就在那边做 project 的，编程序，是不是？或者卖什么东西？但是我这边哈，举几个例子哈，是游子吟95页哈，他讲的这个科学家哈，他讲到这个科学家的时候，就会发现科学家他们最开始研究科学的动力在哪里呢？那就是要荣耀上帝，那就是要荣耀上帝。因为按照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宇宙空间的运转是有一定的规律的，那这个规律是由上帝来创造的，所以说我们科学研究就有一定的目的。如果没有规律，那你研究什么呀？对不对？如果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这个规律，我们的研究都是徒劳的。正因为我们坚信上帝的创造它有一定的规律，所以说我们能够找到这个规律，我们能够发现这个规律，所以说我们就能够借着发现这样的规律来荣耀上帝。所以这是一开始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做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的动力，基本的动力。所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哈，他叫巴斯德。巴斯德是发明细菌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发明了细菌呢？他有一个坚定的认识，就是一个腐烂的生命里面不可能产生蚊子的啊，不可能产生苍蝇的。所以他就开始去做研究，最后发现这个腐烂的东西是从外面来的，不是本来就有的。他这个肉为什么会有腐烂？是因为他本来就有细菌了，哎，所以这个细菌可能产生了苍蝇，产生了其他的虫子。而不是说这个肉本身腐烂的就产生了那样的一个虫子出来。所以据说他在工作的时候，他是一边祷告一边工作的。所以一开始有很多这样的科学家，像英国的皇家协会里面90%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说我们一定哈，这个是需要，我相信是需要学习的。我们怎样在工作当中让基督成我们的目的，成我们的满足，成我们的力量，这个是需要学习的。那我也听到另外一位弟兄的见证哈，他是一个华人，他在一个学校里面做老师。那他说他在做申请一些 grant 做一些实验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个判断，就是有的项目可能是不成功的，他是拿不准的，那有的项目他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需要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就会给他一些带领，那他有信心就能够去继续或者开始一些他认为不可能的项目。所以他在有一年的时候，他大概试了5个项目，那最后3个成功了，拿到资金了。所以他就感到上帝在工作当中对他的带领。所以在工作当中，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目的，成为我们的满足，成为我们的力量。啊，我们不能相反哈。让工作成我们的目的，让工作成我们的满足，我们靠我们自己来工作。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是在使用基督来完成我的梦想。 那我就是在拜偶像了，那工作就成了我的偶像。所以在工作里面，我们也可以经历到基督是我们的力量。那在这当中呢，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神的器皿。实际上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舍己的工作，就是让神来做工的工作，不是我来做工。啊，有时候神让我去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我要做；有时候神不让我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那也是十字架。所以有人说为主做工，有时候就是为主不做工。如果主没让我去做，我去做了，那叫不是为主做工，那是为自己做工。所以这就是一个十字架，一个舍己的工作。所以这个道路就关键，就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成为神的器皿，顺服神，来让神做工。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认罪悔改。啊，我这边有一本书哈，叫做《失而复得的日记》啊，《主仆宋尚杰日记摘抄》。那他这边就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属灵的真理哈，我大概给大家读一下，很简单的读一下，是95页哈。他说：“耶稣来了哈，并不是教训人或者给人做模范，啊，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使命，但是耶稣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的起点和中心，就是来医治我们的罪，来除掉我们的罪，来为罪人死。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我们也不是要仅仅给别人做一个模范和榜样，啊，当然是做模范和榜样，但是这个模范榜样不是说我有多好。”乃是我是一个罪人，我可以靠主的恩典，我可以认罪悔改，我可以重新开始，我可以效法基督，基督在我身上可以做工，让我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人，这才是我们应当做的榜样。所以这个榜样不是我有多好，我有多伟大，我有多完美，乃是基督有多好，基督有我多伟大，基督有多完美，这才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说啊，这个宋尚杰博士他说，他以前的时候不注意认罪和救恩，所以讲到没有效果，实在是非常的惭愧啊。这是95页，然后96页他说，这个一个传道人哈，如果不自己先认罪的话啊，你不能光让别人认罪哈，如果你自己不认罪不悔改的话，那你的侍奉是没有效果的啊。别人可能说你好，我们这边一定要知道这个效果哈，这个效果不是人说好，而是神说好。人说好的有时候神也说好，但是人说好的神有时候不一定说好。所以当我们说的果效的时候，一定是神说好才可以，那才是真正的果效。就当我们一个传道人没有自己来算清我们的罪账，倒空我们的器皿的话，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成为神的器皿，没有成为基督的管道的话，那我们的侍奉就是徒劳的，那就没有效果。他对一个牧师是这么讲的，他说奉兴会最忌讳的就是复兴会或者布道会哈，最忌讳的就是假冒伪善，他只能看见他人的罪，看不见自己的罪，无论做什么只是求别人看，假冒伪善乃是教会最大的阻拦。如果一个人不常省察自己的罪，求主的宝血洁净自己，一定会沦为一个假冒伪善者。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教里面一个非常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造物主面前，在我们的天父面前，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面对真实的上帝，我们也面对真实的自己，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让神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自己成为上帝的管道，恩典的器皿。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一个方面。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器皿，就是要认罪，从自己做起，不是从别人做起。然后在101页哈，这边他讲的教会复兴的秘诀，他讲了3点。第一点是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如果教会轻视祷告，永远不可能复兴。第一点哈是祷告。第二点是圣灵的工作必然使人彻底认罪，省察自己的罪。就圣灵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为罪忧伤痛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才能够成为基督的管道，基督的生命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这是第二点，圣灵的工作让人认罪。第一点是祷告，第二点是认罪。第三点，在祷告和认罪的基础之上，追求圣灵充满，得着能力。 为主传福音，传递基督的生命。说只有在认罪悔改、同心祷告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的管道，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让基督的生命可以通过我们传给别人。实际上这就是摩西所看到的异象，荆棘和火焰的异象，火焰在燃烧，荆棘却没有被烧毁。所以我就在想哈，当然神跟每个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活得比较久哈，有的人可能活得不是那么久，但是我自己在我反省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用我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那是什么呀？那是折寿，是不是？我在燃烧了，而且燃烧了也没用，也对别人也没有帮助，而且是折寿。我如果成为一个荆棘，完全让神来燃烧的话，那是什么呀？那是增寿。那样的话，我也不难受，别人也不难受，神也不难受。神的工作就能够得到开展，基督的生命就能够得到传递，基督的名就能够得到荣耀，那我自己也会增寿。所以我觉得哈，我也是最近才想这一个属灵的功课，我相信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天然的本性就是靠我们自己，就是靠我们自己。好，我们要自己努力，我们要自己努力，我们要自己努力。啊，当然我们要努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让基督成为目的，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传递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要学习，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工作，让基督成我们的力量。啊，最后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们家的那个 closet 的门哈坏掉了，被我们哪个儿子不知道弄下来了。我对这个是很害怕的，我对这个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我就看到就有点发愁，我想这怎么办？这个砸到人怎么办？哎，我突然就想到，基督是我的力量啊，我可以去试一试，否则我就不敢试了，我连碰就不敢碰。所以基督是我的力量，我就去哈、啊、脱了衣服啊，很热，就在那边仔细研究，最后终于被我发现了这个诀窍了，就把这个门安上了。啊，这是一个开始哈。当然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家庭、工作、侍奉和教会里面，我们都去在圣灵的带领下去学习，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力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实在是求你啊怜悯我们，愿圣灵把摩西所看到的这个异象，火在燃烧，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这样一个异象显明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家庭和教会里面。求上帝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来做工，乃是让神来做工，让我们自己成为你的器皿，成为恩典的管道，成为基督的管道，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可以彰显，让基督的生命通过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传递，让别人也可以得到基督，也可以得到基督的生命啊！实在是求圣灵常常的赐给我们这样的警醒，让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让我们不再让其他任何的事情成我们的目的和满足，让基督成我们的目的，让基督成我们的满足，让基督成我们的力量，让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借着你的器皿可以被传递。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证道，让我们下面。